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欢迎你收听爱情哇哇哇。你觉得谈恋爱感觉重不重要呢？很多人都说谈恋爱啊，那要看看这个人有没有给我一种感觉哦，感觉有没有对。那到底这个感觉指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也不小心的被这个感觉给误导，被感觉给绑架了，结果错过真正合适的对象呢？今天啊，特别邀请到一位恋爱达人，他说自己谈恋爱的模式从对感觉导向转变为认识什么是已婚姻预备，多方面考量观察彼此是否适合进入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那这个改变的旅程他大概走了快20年哦，然后走着走着自己就变成了恋爱达人婚姻专家了，然后还全时间的投入婚姻家庭的事工。那这个人呢，就是加拿婚姻家庭成长协会的秘书长刘家富牧师。欢迎阿富。
大家好，很开心能够在空中跟大家相遇。
请阿富先简单介绍一下加拿婚姻家庭成长协会。哎，你们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对对对，这个加拿协会的典故源自于圣经的加拿的婚宴
啊，
耶稣在加拿做了一次第一次的神迹，是水变酒，就是象征说婚姻是从单身进到婚姻生活，是一个质变。好，这个整个人就脱胎换骨，然后升级了，然后用不同的眼光来诠释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相信就是婚姻是让一个人可以成长的一个关键。
的确是蛮多的人认为进入婚姻之后感觉很不一样，自己成长很多。我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就是那种恋爱的感觉，一种 feeling 就是很多人喜欢讲说我要有 feel 我要有 feel 这样子。那很多人口中的这种感觉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大部分人在面对感情关键的时候就是当他没有办法说清楚或讲明白的状况，他就会统称为他叫做 feel。比如说如果你向一个人表白，那个关系不是你想接受的
啊，
好，或者是说那个不是，
然后就会说 feel 不对，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不是你所预期的，你其实不喜欢他，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想过，那你就会用 feel 来搪塞对方。好，那其实 feel 的成因很多种啦，就是有一些人其实是对于安全感的考量，比如说有些女生喜欢高高帅帅的男生，她觉得哇，站在他旁边很有安全感。好，然后或者是有些男生喜欢那种很温柔啊、体贴、好、善解人意的女生，好，最好长发飘逸。好，那他们就会统称那个叫做 feel。
所以就是说抽象的一种择偶标准，但是他们自己讲不清楚，
对，
就会把它统称一个叫做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感觉真的没有绝对标准，每个人感觉都很不一样啊。
对，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那因为我后来在这个协会服务然后我也学习过很多相关的恋爱知识，我就发现说其实感觉其实有多方面的成因，然后每个人不一样。好像有些人是外貌
啊，
好，行为举止，
对，
好，
对，
声音、表情、谈吐、气质，然后气味，好，或者是身份地位，好，安全感、期待感，等点点点，就是他没有办法说清楚跟讲明白的综合感受。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自己会被什么样的人吸引，他就会觉得哦，反正就是等感觉这样子。
其实您以前也是一个蛮注重感觉的人嘛，对不对？
对对对，
以感觉为导向的。那你以前为什么那么注重感觉？
这个其实会跟我的原生家庭很有关系
哦，
因为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比较破碎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的婚姻非常的不幸福。
是，
然后大部分的印象都是他们吵吵闹闹的画面，因为我爸爸外遇，妈妈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样。好，然后我其实对于那种家庭啊那种是很害怕的，因为我想说我以后也要结婚，对不对？
所以会恐婚吗？
会有一点恐婚。所以当你开始害怕婚姻、嗯、或者是说你不喜欢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好，因为那个成长背景当中太辛苦了，你就很讨厌自己，然后你就很容易就投射在一个比较虚幻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小说啦、艺术啦、创作啦、音乐啊，是，好，就是投身在那种比较需要那个脱离现实状态那种感觉里面、嗯、好，那我小时候就是非常喜欢艺术，非常喜欢绘画、嗯、然后戏剧这样子、哦、然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小时候我妈妈会很害怕我在学校被人家欺负，她就说 你不可以跟人家讲说爸爸不回家，你要跟人家讲说爸爸很忙、哦、没时间回家。嗯，好，那所以从小到大我就开始在演戏、嗯、我在演一个有爸有妈快乐幸福家庭的小孩、嗯、那所以我就后来发现说、嗯、哦，我就是可以演假装，嗯，对，所以我就非常的注重在那个跟现实无关的一个领域里头、哦、然后这个就造成我很注重感觉，我很注重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氛围，讲话的那个感受、哦、然后快不快乐、嗯嗯、然后有没有眼神接触、哦、然后心灵有没有相契，
是是是，有没有心电感应
对，类似这个，好，是是是，那其实自己也说不出来，就是那过程当中就慢慢去想说为什么我就是喜欢这种 feel、嗯、而且如果今天那个次序不对哦，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跟你表白你第一时间没有回应我、嗯、我就会觉得算了，就算你再回头我也觉得不要了，
哦
feel 不对了，
就代表说我们其实就是那个频率没有对上那频率没有对上，那就代表你不是我的真命天女，
类似就会把它解读说那个感觉不对，嗯，好，那所以其实很容易被 感觉啊、嗯、被情境啊，
是，
好，被当时候的状态给绑架、
嗯、哦，然后就错误判断。哎，可是有一个部分我很好奇，因为你刚刚提到你的原生家庭其实让你是恐婚的，可是你又渴望谈恋爱，
哎、嗯，这个蛮妙的哈，其实当人在缺爱的状态底下、嗯、他就会转移在不同的层面上，比如说有些人就找快速找一段关系、嗯、快速在一起，但有些人他就转移在他的工作、
哦、
他的兴趣，好，因为他缺爱嘛，他想要证明自己、嗯、自己存在、嗯、所以他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满足自己那种空缺。那我自己是缺爱嘛，好，所以我就很渴望一段浪漫无暇的爱情
啊，
好，就是这个爱情呢是像水晶一样，好，晶莹剔透，然后没有被玷污的，然后非常纯净光明的那种爱情。
可是水晶很容易碎掉、欸、
对对对，那就是一个
就是有一种纯洁又脆弱的感觉，
对对对，
你要小心的呵护它，
是是是，然后你就会投射转移在那个状态里面，觉得哇，那个人一定要是很棒的，很优的，然后可以满足我内心所有的空缺、嗯嗯嗯嗯、所以我在找爱情的时候、哦、我就会很睁大眼睛，然后小心翼翼，然后害怕选错、嗯嗯、可是呢每当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就错过跟很多人的互动，比如说这个人的一个小行为小瑕疵就被我再见，
拜拜
拜拜，下个会更好我后来有归纳整理哦，我喜欢的都是那一种有主见有想法，好，或者是为梦想而活的这样的一个异性、嗯嗯嗯、好，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呢都可以谈天说地，谈生活的不同面向、嗯、然后我就 超喜欢他们的。可是呢比较麻烦是一旦我喜欢上他们我都会患得患失无法自拔、
嗯嗯、
然后呢就会他们虽然拒绝我了我还会留在他们的身边当他们的好朋友，然后就是长达一年半的时间我才醒过来。我记得我跟第一个女生表白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喜欢你，然后她就回答我说、嗯、我对你没感觉，好，那时候我就因为我有稍微知道一下自己我就觉得说那你不要讲一下感觉里面是什么想法，你要不要多说一点，然后回答我说感觉就是感觉我就说感觉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你要不要多讲一点，
对呀、啊，
她就说感觉就是哎，你讨厌呢，感觉就感觉嘛，没办法说出来嘛，齁。就后来呢有一次我们去逛街，因为我、他拒绝我还是留在他身边当他的好朋友齁。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去逛街，他就遇到一个男生，是他的同事。然后那个同事就对他有点毛手毛脚，就是搭他的肩啊摸他的腰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跟他说你为什么让一个陌生男生搭你的肩摸你的腰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我很讨厌管他这么多。
啊，
就没想到有其中一个晚上他就打电话给我跟我就一边哭 就跟你讲说我被某某某骗了，他就说某某就是那个男生，
就是那个会对他毛手毛脚的。
对对对，我说骗，为什么骗？你们单身男女有什么好骗的？
对啊，
他原来是那个男生有妇之夫。
哦，
他不知道，然后可是他就已经
沦陷了。
对对对对对，他就已经跟他在一起了，才发现他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就后来发现说，哦，原来他所谓的 feel 就是那种好像很讲话很阿萨里，然后很江湖味的、嗯、很壮硕的男生。好、嗯、啊，偏偏我又不是那种男生、嗯、所以他就讲说他对我没感觉。
哦，
对，那、啊、比较麻烦是我喜欢的女生都会带一些对梦想啊或者是有些坚持的特质。好、嗯、那我第二个就是非基督徒的女生，我也跟她表白，然后呢她跟我讲说我也很喜欢你哦，可是你晚来的一步，我昨天才答应跟我的男朋友交往，所以你晚了一步，然后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放弃，我还是留在他的身边当他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我有个信念，一旦我当他的好朋友，然后如果他离开他现在的男朋友，我就会是第一个人选，总有一天你会感动的，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最适合你的。好，所以我就会一直患得患失，我就一直在，所以我一方面尊重他，一方面又留在他身边。好，然后后来呢我们真的是互动很久啊、哦。有一次他跟我讲说，哎，我可以同时接受有两个男朋友，但是呢我不会离开我现在的男朋友。
啥言？
对哦，意思是他可能可以跟我交往、嗯、好发生关系，可是呢他不会离开他现在的男朋友，意思我就变成破坏人家关系的第三者。那时候我就马上想到说，对，我的爸妈的婚姻也是这样子啊，我怎么会就是沦落到当人家的第三者，我就觉得不对，这个状态是错误的。好，然后我就后来觉得我要觉醒一下。所以我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没办法做自己，
而且就有一种好像在演什么苦情小媳妇的感觉。我就默默的守候你，我是一个痴情男子这样子。
所以你看、哦、
就是好像有一种剧本耶。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的男生就抱怨说那个女生利用他、啊、女生把他当工具人啊、嗯、我其实觉得哎，其实你也是甘愿嘛。
就是你就在这个剧本里面自己也演得很开心。是不是这样讲的？
是是是是，
其实
对，其实就是有某一方面的获得。但是你就是你自己选择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人家其实是把你当好朋友，然后他们也觉得、啊、你就是好不可或缺的好朋友这样。
所以后来您决定要觉醒起来嘛，就觉得
是
我不可以再这样子糟蹋自己的感情这样子。
对对对，一年半其实不算短，对不对？
对呀、啊，
对啊，
怎么可以演那么久啦？
欸、其实说蛮好笑的，就是我后来呢就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然后我后来决心我也要好好的面对我的感情，一定要找基督徒，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也在联谊场合遇到一个基督徒的女生，那。也是很蛮惨的，就是后来呢他也是觉得说我们不适合，但是我还没办法，我还留在那个环境下跟他一起同工，然后呢一起服侍弟兄姐妹，然后有时候我看到他跟别人男生站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很痛苦这样，很酸这样，
我觉得很纠结吧，
很纠结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没多久他就后来跟他的前男友复合了。
哦，
然后呢复合的时候我的理智上觉得要恭喜他，可是我的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不舍，然后呢我也常常做梦梦到他。好，我经常做梦梦到他，梦到那时候他快结婚的时候，我还梦见梦里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我都可以感觉到那个用力的程度。然后我惊醒过来，我发现不对劲了，我怎么会，他要结婚了耶。好，然后呢我发现我真的需要处理这个议题，好，那种被抛弃的议题。后来我就找时间跟他深谈，然后谈完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祝福祷告。后来我就只有在梦过他一次，就不再梦了。
哦，
对对对，然后可是那个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又是一年半，
慢慢的走出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投入感情之后就会放得很深的人。
对对对对对，
哇，所以这个要选对象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所以我觉得您也是特别认真啊，因为为了想要找到一个你爱他，然后他也爱你，然后是能够谈健康的恋爱，后来就是透过加拿这个协会嘛。
是是是，但是蛮有趣的，我进到加拿协会认识的第一个姐妹，然后那时候也是有协会的老牧师师母来辅导我们，
怎么样？所以也是
这样子，
很惨还是？
对对对，就前半年呢，我们就发现已经争吵的不休了。前半年，然后后来决定要分手，但是又透过辅导又继续的交往，然后那时候到后期的时候也开始论及婚嫁了。 然后结果后来真的确定不适合分手，那时候又花了一年半。
好辛苦哦。
所以我、
欸、可是你都没有放弃耶。
对，我其实那 我那一段我真的是觉得已经有点想要放弃了。对，可是我后来发现说，
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想说算了啦，我大概是有什么单身的恩赐之类的。
对，的确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有单身的恩赐。我后来就是经过諮商辅导，然后去找老师去探究原因。
嗯、
后来我才发现说、老师其实不断的告诉我说，哎，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想那样子。
嗯，
好，然后呢，可能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我感情失败应该就不适合结婚了。好，但是老师说不是。你刚好你遇到这个女生是不适合你的，
嗯，
好，老师讲了非常多次，我后来就听懂了，哦，她真的不适合我，
嗯，
那我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后来我们就开始在辅导的后期在列那个择偶条件，一条一条谈，一条一条列这样子，
嗯，
对，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以前喜欢的都是我觉得应该要喜欢的，譬如说我个性比较内向，我就要想要找一个外向的、活泼的，
是
好，然后呢很亮丽的、很亮眼的。可是老师说，其实你适合内向的。我们为了这个问题谈好久好久。对，我后来才知道说，对，我适合一个了解我的人。
嗯嗯。
然后太外向的人可能会忽略我的感受，所以需要找一个稍微内向，但是需要正向的人。
哎，这个择偶条件这个部分要怎么列啊？我们之后在节目当中，我也会再找阿富来跟我们聊一聊。
哦，这个真的蛮重要的，
这个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谜团。
是是是，
就是到底该怎么列？那你有参加过他们一对一的辅导吗？
有。
然后你还连续参加了七次。
对，我后来跟那个女友分手以后呢，我决定重新出发。
哦，
所以在牧师师母的帮助下，我就开始恢复单身。
嗯，
好，然后就进到单身的环境里面，因为我自己办、在这个协会办联谊活动，然后我自己参加我自己办的联谊活动。
哇、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变主持人，有时候就下场跟人家互动。
那这样也很不错啊。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就是重新要恢复原本的样子，要重新出发，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五味杂陈。
哦，
然后我自己就在这个联谊活动当中，我就慢慢跟七个姐妹，好，就是一对一交友辅导，然后不适合然后再出发，不适合再出发，总共换了七任这样子。
过程中我觉得要非常有耐心。诶，
的确是、
因为我们每次跟别人互动的话，我们又不是随随便便的跟对方互动、都是把那个心啊是很真诚的要拿出来跟别人做交流、然后也要很认真的认识彼此。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过程真的很需要耐心。
对对对，
很需要。
对对对，我自己在这七段一对一过程当中，前几段就是有一些人是我觉得不适合，我觉得要暂停、但是有几个也是他们觉得我不适合，然后我就被淘汰了、那个状态哈。然后我到最后真的就是非常平常心，
好，很像就是去交朋友了。
对对对，我第七个互动对象是我的太太，好，那时候是我的、就是对，后来我们就是觉得蛮适合的，我们就后来就交往。
刚好第七是完全的数字，
这个是没有预期，我不晓得是刚好他第七个。然后我在第七个跟他互动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平常心呢，我也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直到我们都谈完了所有的题目，牧者觉得，哎，你们是已经需要来到我们面前来做确认交往啊，牧师就会很有趣，他就说，哎，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没感觉啊，很平静。
很平静。女生听到这个会开心吗？
应该是不会，但是因为可能我们都是以交朋友为出发的这个基础、我们不是用感情为导向出发的。
不是靠感觉那些了。
对对对，
到底有没有怦然心动啊，小鹿乱撞啊，
没有没有，其实、那个、
粉红泡泡。
没有没有，那个交友辅导真的都是在谈分享题目，分享话题。
那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对，理性出发的。
哦，
当然 感觉也是需要，但是那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多的是理性。
所以第七次的这种交朋友的、过程跟你过去的蛮不一样的吧。
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如果是用我以前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结婚的那一种，因为我太多奇怪的感觉了。然后所以每一种感觉不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对方吵架、或者是觉得哎、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
所以啊，傅牧师，您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咯、然后有各种的情绪感受在心里面的那样的人。
对对对，
然后又很细腻这样。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之后是这样子跟我太太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我真的就觉得说，我有时候常常会问自己说、天哪，我这种人我居然可以结婚呢、 然后因为对我结完婚以后是跟我太太就是租一个小套房，我们就 住在一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天哪，我结婚了，我居然跟一个女生生活在一起，我这样的个性这么难搞，我怎么可以结婚？这个念头哦，常常出现在我大概前结婚前一年，大概常常出现。
哦，对于自己竟然真的脱单了，而且还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了，感觉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关系还不错，就是我跟、哦、我跟我太太真的是哎，就很无话不谈啊，哈、我们的情感基础都很好。我就觉得我实在是找不到任何的缺点来挑我的太太，就觉得她实在是太适合我了。
哇，所以没有放弃，然后继续又认真的寻求，哎，最后就遇到真的合适的对象。
对对对、
然后也不是走以前的情感剧本，
对，不是、不是。
是全新的剧本呢、
对，因为这个方式是大部分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自己现在在辅导弟兄姐妹，我也发现说，哎，大部分有一些人哈、还蛮注重感觉的。
大部分的人一定都有注重感觉啊，只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他注重的感觉可能太抽象，他自己讲不出个所以然，没有好好的分析。像阿富，你就是有好好分析过自己。
哎，这真的，后来因为我在这个协会服事，然后呢，我又要做类似的工作，然后我又去受一些就是
训练、
对的训练啊、辅导的装备，我才发现说，哎，我自己改变了，然后我自己就比较有一个能力可以去改变我现在服务的这些对象。
所以像你在第一现场的时候，因为你看你办了那么多的联谊活动嘛，也陪伴了这么多的单身男女啊，是不是真的很多人被感觉绑架，自己不知道？
的确，的确，蛮多的人其实是没有想过，他们是要用这种谈话的方式去认识对方。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其实在等待一种感觉，好，或者是说他对自己说，只要那个人出现，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
我突然想到西雅图夜未眠、汤姆汉克，
是是，
他就提到说他的亡妻嘛，因为他很思念他的亡妻，然后他就在那个电台 call-in 节目里面，然后他就说，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会成为家人，这种感觉像魔法一样，
是是
magic。
是是，不过这是
大概就是那个吧。
对，这是剧本。好，那 我自己有时候我们会听一些夫妻结婚的夫妻他们怎么认识的，好，或者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终于脱单了、他们就会在群组里面做见证，
是
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了。其实我们很怕这种答案。
我也是耶，我很害怕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跟分享，我就会误导很多人。对不起哦，如果你的那个如果你的见证是走这个路线的话，我个人没有很推。 I'm sorry。
好，或者是说上帝感动我就是嫁给他，好，或者是说他祷告以后那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这种见证、其实我们都会很害怕，因为他没办法量化，
对、
他没办法复制弟兄姐妹的生命经验。
对对 对, 对，虽然我们不排除的确是有这些很特别的个案，但那个真的就是特别的个案，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通则来看说
对,
所以我也要有一种裂天而降，他就会从天然后从某个地方他就会冒出来，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期待说、上帝那个感情会突然出现、转角遇到爱，有没有？
对 对, 对，
好，就好像一转角这个人就出现，可是事实上上帝并没有把这样的剧本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放的比较多的剧本是很多弟兄姐妹在你身旁周围，只是未婚单身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他没有看到对方。好，比如说他常常说，上帝说好那个人呢怎么不见了，怎么都没有来呢，然后就说我都没有对象。好，就我来跟我讲说我都没有，我就会问他说，请问是一个都没有还是没有你要的对象？就后来发现说，哎，有啦，那个人我根本就不喜欢啊，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对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缺点，而、只是我们永远看到对方的是那些缺点，我们当然就没有勇气，就不想连尝试都不想尝试，连下一步都不要。比如说对方来跟你讲话，你就觉得好害怕、这个人好可怕哦，好像看到蟑螂一样，你们想要逃避这样。
虽然说我们还是有筛选的权利是没有错，可是我觉得阿富你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指说，我们不要一刚开始因为就陷入在感觉里面就拒绝好好的认识对方。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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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就会因此把很多的机会就剔除掉了，那就很可惜。像我在想说，你第一次跟您的太太，你那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结婚吧？
真的没有、
因为他跟你过去会喜欢的对象很不一 一样，
非常不一样。
对，所以如果你靠着以前的剧本的话，要么就是你大概就会把它给剔除掉了，就觉得它不是。
对对
对啊！可是当你是放开心胸说没有关系，我没有真的很期待我们之后一定要怎样，可是我就好好的跟你认识，然后做朋友，对不对？有一个很好的姐妹朋友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就在这个很敞开心的一个分享、互动、交流的过程里面，你就发现两个人是合适的。
对，太太真的不是我当初所理想的类型，然后呢，她的个性呢是比较慢条斯理的，按部就班的，好，然后她的生命也不会像我过去的生命有这么大的起伏的个性，
就她没那么戏剧化，但你比较戏剧化。
对对对，可是因为我都会比较欣赏，或者是被那种比较生命比较独特经历的人吸引。那我太太真的就不是。然后蛮有趣的是，我那时候确认交往的时候，我还没真的没有太多的感觉。我到什么时候才有感觉呢？直到我们都已经婚前辅导，都已经论及婚嫁要提亲了，我突然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我在谈恋爱。那我就发现说，那个我们真的有点像倒吃甘蔗，而且那时候谈恋爱我们就觉得好像认识很久了，然后觉得很多的观念都相通，然后呢他也很适合我。我后来真的觉得，我其实现在在服侍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她就在后面支持着我，然后呢陪伴着我，
是，
然后呢我常会觉得说，想到太太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觉得我怎么去找到一个这么适合我的人，这样
他应该给你十足安全感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有一种很稳定的力量在你的身边，所以才会觉得是平静嘛，没有觉得好像很刺激啊那种
非常琼瑶。
对，没错，因为重点在那个交友辅导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做自己，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讲。好，那我讲一个很有趣的小经历好了哈，就是我以前跟一个女生在互动，好，那个女生呢常常对我的抱怨是说，我觉得你不够 man、那个女生比我高哈，那个女生说，我希望你吃快一点，好，就算你没有比我高也没关系，你吃快一点，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讲话不能有叠字，好，不能讲什么什么麦当当，好，都不能讲，好，或者是说你不能还讲话不能呢，什么什么的呢，这个呢不能讲，要拿掉。好，那时候觉得说，天哪，这好难哦，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习惯。好，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大部分的女生大概都不喜欢男生太柔弱。好，我都有个印象并这样。那时候我在跟我的太太互动的时候，因为那她是住宜兰，好，我每次到宜兰去找她的时候，她都要开车载我去教会或者去哪里这样。然后有一天呢，她紧急刹车，我在车里面大叫尖叫，因为他下一秒就要撞上。我的太太就那时候女朋友就说，你在干嘛？我就说，没有啊，你好可怕，下一秒就要撞上。然后呢他居然还安抚我，他没有把我出局，因为一般女生如果听到一个男生在车里面叫到花容失色，大概觉得这个男生还没 guts。
可是我觉得他问你说你在干嘛，这我也觉得有点点点点耶，
因为他自己被我的声音吓到。
OK
然后我想说他我以为他下一秒就说，啊，我觉得我们不适合，没想到他没有，我才发现说
他就接纳了你，
他接纳我的本相，
好棒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人。
对对对对对。
哇，那节目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就是针对 feel 哦，感觉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也许是一个温馨的小提醒。
其实谈恋爱过程当中理性重要，但感觉也蛮重要的。好，那还是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下，你的感觉的背后的成因大概是什么。假设你真的喜欢某种特定类型的也没有关系，但是这是你重要的一个线索。好，我们理性感性并重，对感情的发展的确是比较有帮助的。
谢谢阿富，
不客气，
谢谢，拜拜。
拜拜。